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今天也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街的情况现在逐渐平静，另外美国表示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军空袭伊斯兰国占据的主要城市拉卡造成数十名平民的报道感到震惊。另外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表示一些主要的海湾产油国已经就石油生产目标达成了一项共识。另外台湾空前的6都16县9合1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们有选前的选战分析。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街头现在渐趋平静，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之后呢，弗格森连夜发生了骚乱。但是星期三的夜间，弗格森只发生了零星的抗议活动。但是由于呢部署了大量警力，下雪以及感恩节来临等系列因素的影响，抗议的人数明显比前两夜减少。星期三早些时候，数百人在圣路易斯市的市政厅门前高喊一系列口号，其中包括耻辱耻辱。警察逮捕了三名拒绝离开现场的示威者，其中一人将以攻击罪名受到起诉。18岁的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被警官威尔逊开枪打死之后，导致了弗格森形势的紧张升级，并且在圣路易斯近郊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引发了有关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干扰。弗格森警方星期三说，抗议活动第二天被逮捕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58人。星期三晚上有13人在圣路易斯的抗议活动当中被逮捕。被派往弗格森的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看来已经控制住了一天前侵扰这个城市的暴力活动。美国的其他城市，其中包括纽约、波士顿、洛杉矶、波特兰和达拉斯，在大规模的和平示威之后目前已经平静下来。美国国民警卫队继续努力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地区维持当地的秩序。18岁的布朗是非洲裔的美国人，被白人警官威尔逊开枪打死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武器。美国各地都爆发了针对这个大陪审团上述裁决的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琪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大陪审团的审议结果公布之后，弗格森城很快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还有骚乱，一些店铺遭到了焚烧。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的检察官说，
大陪审团认为没有正当理由对威尔逊警官提出起诉。
检方是在圣路易斯的这座法院内向由12个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展示所有和这个案子相关的证据的。陪审团的成员由9名白人和3名黑人组成，符合包括弗格森城在内的圣路易斯县的人口构成比例。不过就弗格森市来说，黑人居民占绝大多数，有 70%。 密苏里州的一位前检察官认为，在这一类案件当中，人口的构成和分布很受关注，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司法和执法，他说。他说，案子一旦牵涉种族划线，大陪审团如何判定案件的结果，潜意识里也有种族划线的问题。陪审团成员的构成，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各行各业，不是特意筛选的。 威尔逊警官的命运可以说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卡尔是华盛顿一位研究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很难说目前看到的结果是公平的。
黑人作为受害者来说，他们的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几乎很少能有一个陪审团，其构成真正反映出这些黑人居住区的人口比例。
福格森市的市长说，案子的内部调查目前仍在继续着，而威尔逊警官则将继续行政休假。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司法部也在调查这一案子，以及福格森警方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出现了偏颇。学者卡尔对于联邦司法部的调查不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他认为这个案子会有它的积极的一面的。他说
This movemen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福格森一案可以说是激发了反对警方暴力、反对不公正的新一轮运动。大陪审团对此案的审理决定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将是深远的。
Far, far, far into the future.
Burning buildings.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表示，他理解福克森等地抗议背后的不满情绪，但是他并不同情那些烧毁当地建筑的抗议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琪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继续有关福格森事件的报道。美国民众对大陪审团不起诉枪杀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的决定分歧很大，一些人感到愤怒，认为裁决对非洲裔的美国人不公正，另外一些人则呼吁尊重法律程序。福格森枪击死亡事件显示，美国一直没有解决的种族紧张局势目前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一夜愤怒的抗议将一些商家化为灰烬，许多车辆被损坏。密苏里州州长命令国民警卫队增援这个以黑人居民为主的城镇，以防止再次发生骚乱和抢劫。全国各地非洲裔美国人团体高调反对他们所说的持续的种族不平等。
我们绝不允许一个又一个葬礼、一次又一次的杀戮这样继续下去了。
美国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大陪审团的决定。圣路易市和纽约等其他主要大城市的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许多抗议者说，他们举行游行示威，目的是提醒人们关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站在迈克尔·布朗一边，但他只是成千上万个布朗之一。
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默哀片刻，悼念被射杀的布朗。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些高中学生罢课，抗议大陪审团的决定。在西海岸的洛杉矶，抗议者对美国警察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总体情况表示愤怒。
我并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美国的白人警察正在杀人，每28个小时就有白人保安杀死黑人，因此我不感到吃惊。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面对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如何制止对我们社区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屠杀。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对陪审团的判决感到失望，他表示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美国黑人的不满情绪。
我认为这种反应显然需要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区里，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的不满。
似乎更多的愤怒是针对执法体系，而不是针对由密苏里州居民随机选定的12人陪审团。
我觉得所有的情况都得到了充分考虑，这是一个公正的结果。
很多美国人呼吁制定限制警方使用致命武器的新规定。
他们有眩晕枪、电击枪可以使用，除了致命武力之外，他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保卫自己。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星期二说，美国需要审视某些人群之间深度的不信任，以及种族关系对执法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白人警官威尔逊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一案当中呢，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11月24日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这个案件因此暂告结束。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特别报道。
美国的法律制度中有大陪审团和普通陪审团。美国开国先父在制定联邦宪法时补充了权利法案，以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除非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受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的审判。大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通常在12人到23人之间。他只处理刑事案件，职责是听审证据，根据检察官、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决定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对被告提起公诉。大陪审团的程序严格保密，证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而不敢作证，被告的声誉在尚未被起诉之前也不会受到损害。大陪审团依靠绝对多数票做出决定。不过，即使大陪审团决定不提起公诉，检控官之后如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仍然可以把被告告上法庭。与大陪审团不同的是，普通陪审团的职责是审理案件。一般来说，刑事诉讼由12名陪审员组成，通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民事诉讼由6名陪审员组成，负责解决争议和赔偿。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第七条修正案规定，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如果争执价值超过20美元，当事人就有权要求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成员的挑选方式同大陪审团相同，法庭一般从驾驶执照名单或选民登记名单中随机挑选并传唤当地公民到庭，然后再从这些人中进行筛选。陪审员的筛选由法官、辩护律师和检控官共同协商决定，但是接受传唤到庭则是每位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陪审团制度是美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之一，它使公民有权对向其他公民提出的指控作出判断，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陪审团制度充分体现了美国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以弗格森一案为例，在有可能引起大规模骚乱的情况下，大陪审团仍然做出了不起诉威尔逊警官的决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即使总统出面干涉，大陪审团也不能为平息民愤或去压力就随便冤枉任何一个人。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到11月27日就将近2个月了。香港警方星期二和星期三2天借助高等法院直达主任和申请方执行临时禁制令，对旺角占领区进行了强力清场，恢复了那里的交通。不过示威者连续2晚在旺角地区与警察呢进行了巷战，期间呢发生对峙、推撞和拘捕等混乱的场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警方11月25日首先清场旺角亚杰老街障碍物，打通交通后，示威者从下午开始聚集在波兰街靠近亚杰老街的地段，警方驱赶并拘捕数人。但是到了晚上，示威者越聚越多，警方则展开清场，将示威者驱赶至波兰街与山东街、灯打士街交界处以及附近的上海街、新天地街等路段，双方发生多次推撞和冲突，警方先后拘捕近90人。而在26日警方清场旺角弥敦道后，上千市民声称响应特首梁振英有关呼吁各界到旺角地区消费的号召，晚上重返旺角地区购物。警方派出数千警员在弥敦道两旁，尤其是与亚杰老街、山东街交界等处严密戒备， 防止有人冲上弥敦道。从傍晚约七点起，大批市民开始在旺角银行中心外聚集，警方视场驱散，期间发生推撞，拘捕多人，大批警员到场增援，部分人戴上头盔及配备盾牌。据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为防止人群聚集，警方曾截查过往市民。随后人群开始转往银行中心附近的西洋菜南街、乃路陈街、山东街至女人街一带以及蚩尤街，其中尤以山东街附近人数最多。大批军装和便装警察在场戒备，在道路上筑起防线，将示威者挡在行人道上，防止有人冲上马路。在双方持续对峙期间，晚八点半以后，双方因拘捕示威者再次发生推挤和冲撞，并有人乘机冲出弥敦道，警方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驱散，场面一度十分混乱。警方再度拘捕数人，有被捕者脸上有血，有人头被打破流血，警方更出动两只警犬到场戒备。现场市民不断高呼，我要真普选和让警方开路。晚九点半以后，该地区逐渐平静。现场一位姓邓的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清场其实很容易，但是政治问题不解决，警方清理不了市民心中的真普选诉求，他们会坚持每天出来抗争。
这个是很简单，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现在警察都蛮尴尬，人民也还没解决心里面的一个普选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解决的话，今天你能把这些人赶走，但是后天大后天也会出来的。
到星期四凌晨四点半左右，占据西洋菜南街及蚩尤街交界的近百名示威者原本听从劝告离开了马路，但马路重开不久，就又有人冲出马路，令交通受阻。大批警员随即上前筑起人链，将示威者赶回人行道。双方推撞，部分示威者被警员按在地上，多人被带走。西洋菜南街一带早上恢复平静，绝大部分聚集的市民已经散去，不时有警员以数人一组在街上巡逻戒备，不少警车停在路边。此外，据报道，在弥敦道和亚杰老街路口，晚八点以后有许多示威者聚集，有人来回集体过马路。到晚十点左右，大批市民聚集在汇丰中心外，高呼我要过马路，再试图冲出弥敦道，大批警员增援，双方多次推撞，警方一度释放胡椒喷雾及挥舞警棍驱散人群。据警方表示，从周三晚至周四清晨，在旺角拘捕21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非法集结、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任务等，而过去两天共拘捕约160人。同时，警方呼吁市民与激进分子及滋事分子保持距离，切勿被煽动及利用而做出违法行为。另外，学民思潮发言人黎文洛星期四表示，学界在商讨如何将行动升级，但对于再次占领旺角或包围政府总部，各方暂时未有明确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香港方面的报道。香港Now新闻台一位工程人员11月25日晚上9点左右在旺角采访的时候呢，被指控呢袭击警察，遭拘捕后星期四凌晨获警方无条件释放，并且就被警员殴打事件报警，要求警方做出刑事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做的另外一篇报道。
头部和身上受伤的 Now 新闻台工程人员李小龙表示，警方因无足够证据对他作出起诉，无条件释放他，但警方称将来如有证据会保留追究权利。据 Now 新闻台报道和李小龙亲述，事发时他只是跟随摄影师在旺角山东街一带采访警方驱赶示威者，但有警员突然扯他手持的铝梯，双方拉扯， 随后警员称被铝梯撞着，之后将他按在地上。他多次表明记者身份，但不获理会，更遭六七名警员制服在地，感觉头部和身体被人用脚撞击，直到在医院验伤时，才有警员向他表明因袭警要拘捕他。Now 电视台和香港记协26号都发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及极度愤怒，认为警方无理拘捕合理采访的新闻工作者，事件严重践踏新闻自由，要求尽快释放被捕者，彻查事件及追究责任，如证据不足，警方应道歉。不过据港媒报道，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国谦表示，从网上流传的没剪接片段看到工程人员用踢打人，记协随即发表声明批评叶国谦发表失实言论，颠倒是非，因他提供的片段上没有显示闹新闻台工程人员袭击警员，记协深感愤慨，要求叶国谦道歉。叶国谦议员星期四上午表示，如闹新闻台工程人员感到不舒服或不公道，他愿意向他道歉。叶国谦表示，早前的表述不准确，可能用一些比较合适的形容会比较好。此外，警方发言人星期三下午表示，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该工程人员涉嫌用铝梯袭击警员，导致警员右脚受伤，不过没有回应媒体提出的质疑，只是强调会不偏不倚跟进，警方尊重新闻自由，希望传媒与警方能够互谅互让。保安局长黎栋国则呼吁传媒提供片段，协助警方公众调查。正在韩国访问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应该事件说，警方与新闻界有好的配合，也有机制解决投诉事宜，会秉公处理。记协表示，自占领运动发生以来，至少已有25名记者受伤，记协要求警方控制警员情绪和操守，严禁阻碍记者采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美国表示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军空袭伊斯兰国占据的主要城市拉卡造成数十名平民的相关报道感到震惊。一个人权监督组织说，星期二对一个工业区和一个繁忙市场的空袭行动造成了至少95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52名平民。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谴责大马士革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声明说，叙利亚当局继续屠杀叙利亚的平民，进一步暴露了对人的生命的漠视。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一直同一些反对叙利亚总统的组织作战。同时呢，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了叙利亚东部地区，作为这个组织宣布成立的哈里发国的组成部分。哈里发国涵盖叙利亚的邻国伊拉克。本月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激进分子将据称是叙利亚士兵的18名男子斩首。美国已经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了数百次的空袭行动。美国官员星期四说，正在从阿富汗调派更多的战机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美国空军官员说，一对 A-10 雷霆战机最近从阿富汗飞抵该地区。雷霆战机能够以低速执行低空的任务，使飞行员有更多的时间辨识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在喀布尔撞击英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事件当中呢，造成了5人死亡，其中1人是英国公民。阿富汗内政部的声明说，袭击造成了33人受伤，他们都是阿富汗人。英国大使馆证实使馆汽车中有人受伤，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塔利班表示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并且声称该组织的袭击目标是外国侵略者，已经打死打伤多人。 随着大部分的外国战斗部队准备下月撤离阿富汗，喀布尔近来袭击事件增多。本星期早些时候，喀布尔的一次炸弹爆炸造成了两名美国军人死亡。与此同时，虽然有报道说2014年12月过后，留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将超出原来的计划，而且他们的作战规模也将延伸，但是美国官员则表示2014年之后，美国和北约驻军的兵力和双重使命并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五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Because of delays in the post-election,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In early 2015,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三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two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when needed.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i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 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伊核问题方面，以色列对延长伊核谈判表示满意，认为在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谈判当中，没有协议比达成一个坏协议要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延长伊核谈判让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制裁必须继续，直至伊朗结束报道中所说的核武器项目。
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之前，不要解除制裁。据我所知，伊朗人还根本没打算接受这个要求。如果美国或其他大国出于任何原因同意让伊朗保留核能力，那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伊朗称其核项目仅用于和平目的，伊核谈判没能在星期一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伊朗与伊核六国同意将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谈判再延长七个月。伊核谈判今年六月延长过一次，根据当时达成一项协议，放松一些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停止扩大其核项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阿斯库莱认为，这对伊朗有好处。
伊朗人得以保留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就能够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枚核爆炸装置。他们有能力、有材料、有技术，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其什么都没有改变。
内塔尼亚胡总理一直坚持说，与其达成一个坏协议，不如没有协议。但阿斯库莱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坏协议要好于根本没有协议。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deal.
不可能达成一个好协议，因此可以先有一个坏协议，让争论继续下去，而不使它发展到一个危机关头。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协议，就等于是告诉六大国和以色列，你们必须做决定了，你们必须决定怎样对待伊朗。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之所以将继续下去，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中东出现另一个对抗，而伊朗似乎也乐于维持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里纳伊米表示，一些主要的海湾产油国已经就石油生产目标达成了一项共识。当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石油部长们星期四在奥地利维也纳开会的时候，他们将采取统一的立场。阿里纳伊米星期三在讲话当中没有披露富裕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达成的协议的相关内容。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海湾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的话说，他们将不会削减石油产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议被广泛视为是几年来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自今年六月以来，石油价格已经下跌了30%以上，从当时的每桶115美元跌至到目前的78美元，这是四年来的最低价格。分析人士把油价大跌归因于美国页岩油开发的兴旺发达，以及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世界200个国家的代表12月1日将在秘鲁的利马参加一个新气候协议的重要谈判。新协议呢，将取代2012年期满的京都议定书。世界污染大国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加大了本轮谈判成功的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毫无疑问，世界温度在上升，科学家警告，如果化石燃料排放不减少，将会出现更多的极端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利马气候会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准备。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项目主任珍妮弗·摩根说，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势头正在形成。
Going in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New York Summit,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上，很多企业和城市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当时各国的首脑出席会议，全球有70万人走上街头，对气候变化表示关注。然后欧洲的领导人10月说，这是我们至少减排40%的建议。
本月世界最大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承诺在2025年减少26%-28%的排放量，而且中国也第一次制定了减排的时间表。 中国说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摩根说中国现在就必须开始大幅度减少排放。
It's not like they're going to wait 16 years.
并不是要他们等16年，他们要确确实实的关闭火力发电厂，他们必须建立再生能源，他们必须效率更高，才能把排放降下来。
预计其他国家将于明年3月拿出各自的减排承诺。摩根说，美中的宣布是一项战略措施，能激发其他国家做出更多承诺。
如果你看一看发达国家，公平地说，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还没有表示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出他们的建议。如果中国能提出某种减排方案，他们肯定也能。我认为像印度或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也要拿出自己减排方案的挑战。
摩根说，重要的是缩小需要的减排量和预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之间的差距。他说，每个国家通过其国家政策和法律以自己的方式减少排放，但是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才能施加压力完成减排目标。
So it's in the interest of every country.
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确保他们所做的别人也在做。
摩根希望利马会议结束时能达成新协议，指引谈判人员领导各国政府行动起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和孙德胜的一切指控，并且将二人释放。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北京对公民社会的攻击看来漫无止境，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受到刑事检控。他表示，郭飞雄和孙德胜这样的人有助于加强法治，而不是国家的敌人。郭飞雄和孙德胜去年8月被拘捕至今，他们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检方在起诉书中称，郭飞雄2013年1月在南方周末报社前举牌示威，声援该报记者抗议社论遭官方审查。检方指控郭飞雄策动孙德胜在其他8个城市发网络自拍照片，以和平方式表达类似的意见。郭飞雄和孙德胜将于星期五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出庭受审。另外呢，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援引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在接下来的3到5年内，中国的核武器力量预计将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构成更严重的威胁，同时抗打击的存活能力也更强。《检视周刊》针对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表示，非政府专家和外国政府对中国核力量和核能力的估计一般都比美国的估计要高。在更多的移动发射核导弹、携带多目标打击载入式飞行器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5艘094进级携带核弹头导弹战略核潜艇服役之后，中国的核力量将更加强大和致命。中国的巨浪二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大约为4598英里，使得中国可以从其周边水域对阿拉斯加发动打击，从日本以南水域对夏威夷发动攻击，从夏威夷以西海域对美国的西部进行打击，以及从夏威夷以东海域对美国的本土全境实施攻击。检视周刊说，在3到5年里，中国的核力量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量，尤其是对保护日本的保护。中国的陆基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型最早可能在2015年部署，这种导弹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打击半径达7456英里，可以打破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同时在可见的未来，北京还将能够对美国的卫星进行动能和电子攻击。 他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新浪军事频道报道，克里米亚工业政策部表示，中国仍然欠两家军工企业1400万美元的野牛级登陆气垫船的船款。中国2009年和乌克兰签署了在克里米亚两个船坞为中国建造4艘野牛级登陆气垫船的合同，但是克里米亚2014年3月与俄罗斯签订了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之后呢，这两个船坞都成为俄罗斯的企业。第一艘登陆气垫船2013年5月交货之后，中国向乌克兰当局支付了船款，但是中国尚未支付今年春季交付的第二艘气垫船的船款。克里米亚工业政策部部长克里斯尼克表示，原因在于俄罗斯、中国和乌克兰三方谈判很艰难。俄罗斯和中国就支付船款达成了共识，但是乌克兰坚持中国应该向当初参与签订合同的乌克兰国防工业部支付船款。斯克里尼克表示，中国希望在支付任何船款之前和乌克兰也达成一个共识。同时他透露，克里米亚共和国正在和中国就合同的剩余部分以及另外两艘气垫船的建造工程问题进行磋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天呢是美国的传统的感恩节，下面是有关呢感恩节的报道。美国星期四，也就是今天，与家人团聚，享用美餐，购买打折商品，欢度感恩节。感恩节大餐呢以火鸡为主，加上一些传统配餐以及呢餐后的小吃，这是感恩节的传统内容。感恩节是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在感恩节的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家人来到了首都华盛顿，一个向穷人提供食品、衣服和其他服务内容的中心，为他们分发食品。星期三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依照历任美国总统的一项特别传统，赦免了一只火鸡。作为赦免候选者是两只火鸡，一只叫做奶酪，另外一只呢叫做麦克。一星期以来呢，白宫举办了一次网上的投票，让人们投票决定到底赦免哪只火鸡。虽然奶酪最终胜出，但是呢，麦克也被一道同时赦免了。今年的感恩节假期呢，加州的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了全美国最忙碌机场的榜首。南加州开车旅行的人也比去年增加。在另外一方面，许多社区组织准备了感恩节的大餐，和那些负担不起的居民分享节日的快乐和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最新报道。
感恩节是美国人旅游和返乡的日子。感恩节也是每年美国人出门旅行的最高峰。从11月20日，洛杉矶国际机场估计将有197万旅客往来，比去年增加4.8%。洛杉矶机场因此将成为全美国最忙碌的机场。感恩节就像华人过年一样，许多人要趁个节日旅游或者回家团聚。今年搭飞机的乘客之所以增加，旅行业专家认为，航空公司增加航班和飞航终点城市，在某些航线改用大型客机，载客量增加，以及新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出现，都发生助长的作用。洛杉矶机场的发言人卡索表示，过节之后的星期天和星期一，洛杉矶机场每天估计来往旅客将超过20万人，是整个长假期的最高峰。飞行的人多，开车出游的更多。南加州的汽车俱乐部指出，从星期三到星期天，全美国有4120万人驾车上路，其中南加州占350万，比去年增加3.8%。他们主要目的地是拉斯维加斯、旧金山和圣迭戈。26号星期三是出发的最高峰，星期天则是回家车潮的顶点。汽车俱乐部的发言人斯普林指出，加州人的就业和住房市场都有起色，加上过去两个月汽油价格下跌，省了不少钱，他们因此今年比较舍得出游。然而，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出游，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家可归。南加州的许多社区和慈善组织除了赠送火鸡和日用品给经济拮据的居民之外，感恩节当天他们还在各地供应热腾腾的感恩节大餐，让成千上万无家可归和低收入的家庭以及老人也能享受佳节的气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规模空前的六都十六县市所谓九合一选举的地方选举倒计时进入48小时，选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媒体呢纷纷推出了选前最后的分析，预测呢蓝绿阵营力量都在彼此消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媒体引述国民党消息来源报道说，国民党现有的15个县市中，新北市和桃园等8个县市选情基本稳定，蓝营有望固守。南投、云林、嘉义市和澎湖4个县市选情紧绷，国民党没有必胜的把握。台北、台中及彰化3县市则出现选情告急的局面，国民党正努力动员力量苦战。在野的民进党目前只有6个县市执政，但他抓住太阳花学运以及马英九政府政绩不佳的机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大举反攻，提出坐八望九看十的目标。亲绿的苹果日报报道说，目前绿营执政的6个县市中，除了云林略占优势之外，其他5个县市选情都基本稳定。再加上有望从国民党版图中抢到基隆和台中2市，绿营有把握胜选的县市已有7个。目前绿营选情在云林、彰化和澎湖3地略占优势，南投和嘉义市2地蓝绿实力相当，选情陷入焦灼状态。绿营希望能总共抢攻10个县市，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势头，甚至有望拿下12席。蓝绿政治版图此消彼长，绿营甚至有望拿下中台湾，越过多年无法逾越的浊水溪这条蓝绿地理分界线，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台湾政治大学预测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童振源认为，今年举行九合一选举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利，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不久前的香港占中运动，尤其是最近爆发的食安风暴，国民党候选人都必须概括承受他们的后果。
我想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对于国民党的选情确实有些蛮负面的影响，那么不仅是台北市，包括其他县市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趋势出来。
据亲蓝的联合报报道，由于大环境不利等因素，国民党有可能输掉1到4个县市。目前蓝营在6个直辖市中有4都执政，台北、台中输掉任何一都都算失败，输掉2都则是惨败。临近投票的这段时期，国民党借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机，打出经济牌和危机牌，抨击民进党阻挠两岸经贸，拖累台湾经济。但被认为立场偏绿的时事评论员黄创夏认为，两岸和平与交流曾被认为是马英九政府政绩中的最大亮点，不过现在这张牌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光环。
两岸的和平红利到现在为止，因为景气未佳，加上台湾的社会的贫富差距，加上房地产的高涨，年轻人没有前途，所有的红利往往被少数者所掠夺，变成两岸的时候，大家开始觉得是谁垄断了两岸和平红利，中国买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新的阶级出来。
对于国民党在选战最后关头打出危机牌或经济牌拉动选情的效果，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周继祥也抱审慎的态度。
这危机牌的背后当然就是两岸关系嘛，当然是两岸关系。我觉得这6年来两岸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大概基本上如果说要再有一个反扑，这大概很困难啊，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头啊， 安宁的现在很努力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是不是可以带动这样一个带动，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另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选情危机的国民党全力动员大陆台商返乡投票，据估计目前已经返台的台商至少有6万人，党内人士希望截止到选举日能有8万到10万名台商返台投票。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台湾朝野近来不断的讨论要如何顺利的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其中的中国因素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例如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或是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等，并不需要获得中国大陆的同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我们一些重要的国际参与，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来干扰，不要来阻挠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来克服。
林永乐还说，加入 RCEP 的门槛比 TPP 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还没有做好加入 TPP 的准备。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1月赴中国出席 APEC 会议时，和大陆国台办达成共识，双方将就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行研究。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官员就扩大台湾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及经贸影响力、提升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实力等议题进行答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在 TPP 方面，如果台湾必须先让中国加入，这样对台湾非常不利。
毕竟我们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化程度以及比照国际各项法规标准的程度也是比中国还要更成熟一些那我们也已经非常积极的来取得美日等国的支持。
萧美琴还说， TPP 要求经贸自由化的程度相当高，包括劳动权益、环境议题，甚至国营企业。中国如果真的要加入，内部势必要做出极大的改变。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接见外宾时表示，两岸服贸协议一直无法通过，台湾又想加入 TPP， 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支持，因为中国大陆会说，台湾连签了服贸协议都不愿意通过，如何能相信未来的合作或谈判会那么令人信赖。马英九还指出，台湾朝野都赞成多和其他国家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碰到对象是中国，反对党就反对抵制，使得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服贸协议都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实在非常吊诡。马英九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台湾积极想加入 TPP 和 RCEP， 他强调一定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各 TPP 成员国的同意，同时中国也不阻挠，才能够成功加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中韩 FTA 的签署确实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提出了挑战，两岸紧速完成 ECFA 各项后续商谈显得更加迫切。日前访问美国的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管中敏表示，美国对于台湾加入 TPP 给予正面回应，也有官员承诺会在国会表达支持台湾加入的声音，台湾也将全力争取加入 TPP 第二轮的谈判。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卿唐伟康日前在台北出席一项座谈会时表示，美国是 TPP 最重要的成员，有意愿和台湾谈论加入 TPP 的可能性。他说， TPP 对美台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台湾在商谈之前要强化自身竞争力和经济，为加入 TPP 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虽然中国呢并未上报其出现埃博拉的病例，但是呢疾病仍然影响到了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市，这里居住着亚洲最多的非洲人人口。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过境者签证的审查和对违法经营者的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广州发来的报道。
这条狭窄的地下通道曾经聚集着贩卖食品和便宜饰品给非洲商人的小贩们，现在这处地段到处是警察，红色的条幅铺在街上，高调宣示着严打行动。另一些告示是关于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个警告是埃博拉病无疫苗。店家说他们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
是有的，就是你没办法担心，就是一个担心了，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那这里在这里做又卫生和卫生和孩子又受伤。
非洲商人们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拉明安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或者是来自非洲，他们就会很明显的躲着你走，生意现在很难做。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他一些非洲人也承认他们彼此互动时心头也有疫情的阴影。
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和各种不同的人见面，我可能认不出谁是谁，谁是健康的，谁是生病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恐怖。
但是生意还要继续，在街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商人们在补进存货。一个卖家说，他们相信长期客户仍然会订货，不过这是来自海外的网上订购。
肯定有，因为很多客户他过不来，他经不了证过不来，肯定是有，但是。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申华。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在宣布采取新措施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的时候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奥巴马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列举了他实施总统行政权力批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首先是增加人力物力，遏制非法越境的人流，同时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第二步是让已经在美国的高技能移民、大学毕业生和创业者能够更容易和更快捷地留在美国，为美国经济做贡献。第三步是允许数百万已经在美国而且符合特定条件的无证移民在美国合法居留一定的时间。奥巴马总统说，如果已经在美国居住超过五年，如果有子女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如果登记并通过了犯罪背景调查，而且愿意按章纳税，就能够申请暂时留在这个国家，而不必担心被遣返。这些人可以从阴影里走出来，依法工作和生活。奥巴马总统还清楚表明，这项措施不包括什么，不适用于什么人。这项措施不是授予那些移民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留享受公民所享受的同等福利的权利，也不适用于最近前来美国或者未来会来美国的人。奥巴马总统称，他的计划是一种常见的折中办法，而不是对走合法途径申请成为美国公民者不公平的大赦。同时，他的计划也不是违背美国精神的大规模遣返。奥巴马总统说，我们是而且永远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都曾经是外来的陌生人，让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是我们为了理想的共同承诺。这个理想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生来平等，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过我们想过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传统。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